Hello， 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了。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凯凯。
嗨，大家好，我是凯凯。
好，凯凯其实是我们的听众
耶、
yeah! 对，那之前
来我们是第三还第四位来了、就是自己来留言说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对、
对
对，其实我本来是听众，但是后来发现哎、我竟然跟主持人认识，然后后来我
而且我们根本就认识，就是已经快十几二十年了，
是学生时候的，
对，大学的
社团嘛，
我们大一就已经相见了。
对，但而且你还问你朋友，还问朋友说哎、你知道那个宝宝有在做 podcast 吗？
对，因为我们
是不是就是你在听的那个节目，
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他的高中学弟，是我的大学学弟。
对、
然后我们就是搭起了友谊的桥梁。
对，然后后来还我们还去了 clubbing 了一下，
对，我们还约了 clubbing， 而且还约了很多场，就有一些人不理我们，
什么
意思？我们要一直出去玩的意思啦。对，
世界很小，
但其实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来宾是 Tammy。
hey， 大家好， Tammy，
就是我们前面第一季和第二季、不，第一季和第三季都有出现过的 Tammy。
对，
因为 Tammy 呢其实是我们下一场来宾，那我们现在先来打酱油一下，
对对对，乱入先进来一下
没有问题的。
对，一起聊一起聊。
那今天凯凯他很早，他其实一听到我们说要讲鬼故事特辑的时候，他就马上说我要来讲鬼故事。
对，非常优秀，
我觉得很棒。我说好，那你把你的鬼故事列表一下，就他列出来啊，我说全部都是你遇到的吗？他说对，都是我遇到的。
我也觉得很准，
看你就是一个灵异体质的人耶、
可是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怕，我不害怕什么鬼、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反正看不到，他也碰不到你、我比较怕像德州电锯杀人魔那一种、
真的、月光光
吓你，
月光光月光光吓啊，惊声尖叫。
以前那未来日本台有播那种都市传说，讲鬼怪的都不怕，
不是毛骨悚然，
有杰尼斯在旁边那种，
不是，但是毛骨，那是乌手 Japan。
对，
但是有些比较可怕的故事，就是可能有朋友到他朋友家去住，然后发现转头他打地铺嘛，转头发现那个床架下面躺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像这种的我会比较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会被杀死。
对，
然后或者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天花板有不是有一些浴室，
那个不是搞笑活动哦。
对，不是
日本整人、那個、
对，
就是洗澡的时候天花板不是都有一个小方格，
他会帮你加洗发乳，有点冲不完。
然后我之前看那个未来日本台，他是说有一就是有隔壁的邻居其实爱慕这个女的很久、然后爬过去就一直看着她，然后她突然抬头的时候拿个绳子把他这样吊死，像这一种我觉得这种就是好像人真的会被杀死的比较可怕，
比较可怕，是真人的比较可怕，
死不了都还好，
死不了
怎么样，现在唱歌了是不是？来宾点播、
好，那我们讲到前面的多，其实我们这一集呢也是我们今年鬼故事特辑的一部分。
对，去年我们只做了两集，我们今年就是扩大举办、
okay.
然后我们邀了很多喜欢讲鬼故事跟有发生过很多鬼故事的
人、其实要找亲身经历不是很容易、
对
对，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旅游业的朋友可能真的碰到太少，要不就是他们太累，要不就是我真的常碰到的人可能也不在这个行业里面，
对，
就是可能前面就被淘汰掉了。
对，因为他们可能
会太害怕，所以之前鬼故事都录的比较少，
其实很比较少，或者是有时候是客人碰到、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说，我们如果带长线的时候，我们回到饭店里面就是累得跟狗一样。
对，
就如果我是自己住饭店的话，我查完房一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把全身给脱光。
但是我有个问题，因为其实
睡觉要洗澡，
然后就把鬼吓走了，
真的。
以前就是我认识一个领队的朋友，他说好像几点之后他其实就不太会接客人的电话，
正常是事情忙完的、
那个是取决于领队。我是24小时都会 on time。
没有，我会说也许10点之后，如果是非常急的，尤其是跟身体相关的事情，任何都可以联络我。
对，
那如果是打柜台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的话，那你可以
讲英文啊。
好了好了，那也可以了。你要找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进房间先找一个东西叫做
吹
风机。
为什么？
因为每次都是十二点洗完澡之后就找不到吹风机，就会
打开。对啊，
你没有碰过这种事？
对，没遇过
很多都是这样啊，
很多
他们就是睡前才洗啊，然后就是找不到吹风机这样，因为有些不是每间饭店，不是每个房间都有的，他可能是要借的。
哦，原来如此。
我讲一个比较好笑的，我跟一个同事很年轻，他大概22、23岁，刚毕业出来。我们去新加坡出差的时候，他隔天早上问我说，那个洗脸台的那个水要怎么放掉？我就说，你就
按那个，
你就是按中间那个，它水就对。我说，那所以你是，我说哦，我就是用漱口杯一直一直
捞掉。
然后全程我好像在带小孩一样。然后因为去新加坡出差很开心嘛，就拍照。那是个理工男，你看到那个
还有漱口杯，
对不对？你就是
我那个是。纯水是不是？
对啊，然后你就看到他帮你拍的照片，可能是头切一半，脚切一半，就是反正、就是、
你们理工男也有这种？
没有，那个太夸张了。
那叫做没有交过女朋友吧？
啊，对，
没有交过，
欠交。
但是你在国外随便随机拿给一个外国人拍照，他也会拍出这样的东西，
当然很恐怖。
对，
对，
切头切脚。
好，让我们来。整理一下心情，看一下，进入一下
主
题。
反正讲鬼故事变讲笑话，
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吸纳，缓和一下情绪，
笑话特
缓和一下情绪。
对，那先请凯凯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众多鬼故事。
众多鬼故事，其实也不是说众多，应该是说有些，我觉得有分几种，有几类，有些地方是你去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环境会让你很不舒服。然后有些只是就像我去爱丁堡的时候，因为爱丁堡不有分什么上层下层嘛，
是，
然后下层以前可能是比较穷苦人家在住的，就住那种巷子里，所以他们会把那个来当卖点。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好像去鬼屋一样，就跟我们现在电影不是要上明雄鬼屋吗？
对，
说实在话，明雄鬼屋
苏妈妈的新片，
对呀、
啊，是他演的、啊，
是，
对，
我那天看到海报是他趴在地上的样子，好、okay, 像苏妈妈怎么会演？
直接接的、啊，
你讲苏妈妈会有人知道吗？
有啦，
但是我是没有看华灯初上
哦，好吧，
但我知道他是苏妈妈
，OK，
然后就是像爱丁堡那种，他虽然是以有这个卖点，可是你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爱丁堡旅游了大概一个礼拜，然后但我就觉得也有可能是西方的鬼会觉得也还好，或者是他们那种只是可能比较悲惨的感觉，并不是说有到整个很害怕，所以他虽然
你觉得僵尸比较害怕吗？
哦，我觉得像贞子咒怨那个比较可怕，
东洋的
比较可怕啊，还有韩国的鬼也很可怕、啊。
韩国
的
鬼，
你有看过哭声吗？
有，
哭声那种也蛮可怕的、欸，
就是在心里面的那种
感觉。对，
他没有特别显现出来，但是你就是心里会有一个阴影在。
可是泰国的也蛮可怕，
泰国就是恶心啦、啊，会
见
痛啦、啊，
感觉自己也被割了，
就是要么用、
啊、泰国就是要扒皮的那种、啊，
对对，
下咒啊。
我觉得东南亚是
这样、啊，所以你在爱丁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在爱丁堡，我只是觉得那个就是来，就是像去明雄鬼屋一样。
所以你真的有参加过他们的那个
tour？有，因为我就是一周嘛，然后我还有一天去高地。那反正我只是觉得那个整个就是好像是旅游套装行程其中一个，但是你真的不会觉得很可怕，
不会到可怕。
对，但是
就是去一些旧旧的地方這樣子。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说整个氛围营造的很可怕，
阴森感
呢，我觉得反而不是这种以鬼故事为卖点的。我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然后我一下飞机，我到了那个城市，我突然就是觉得就是鸡皮疙瘩起来。然后我朋友，因为那时候我朋友在南京，然后我就去找他嘛。沿路呢，他就说先从开始介绍景点是什么啊？这是玄武湖， 然后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中山陵，
对，中山陵。
你要讲什么？
我想讲说他是一路这里死了多少人，然后这里死了多少人，哎，这里又死了，是这样介绍吗？
对，就是这样。没有，他本来说啊，秦淮河这么大一条，说哦、啊，之前南京大屠杀这边都是
死，满满的。
Oh my god！
所以其实老实说，在南京我那时候3-4天，我真的觉得浑身很不舒服。嗯，就是你去哪里，然后他就说哦，这边是什么南京很有名的景点，但是那个时候哦，这边小水沟里呀、啊，那时候大屠杀死了多少人，
就还是要用南京大屠杀来
包装这个城市
包装。
我觉得他没有刻意去讲，但是他
已经习惯
了，
忍不住就带到。
他是当地人是不是、
他不是当地人，他是台湾人、是去那边工作、但而且他说在当地，在南京那一边，只要是日本的那个企业在那边都要换名字，
都没有办法，
都要什么换名字，
没有办法存活吧。
他换名字，
重点是他们怎么敢进去设立企业。
可是他可能还有例如说Sony那个、他跟我说 Sony 那时候好像在那边叫熊猫电子还是什么的
OK 就要完全换掉，
完全换一个名字
都不知道。
对、然后你这样子听他沿路讲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会觉得哦，这个城市好像到哪里都是尸体。然后你遇到谁谁谁，就是去路边小贩或者谁谁，他的可能家里的谁就是在大屠杀死掉啊，或者
都会有一些故事在。
南京大屠杀其实也蛮近的，可能就是祖父辈的那个
很近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略有可像我们台湾跟日本，因为我们毕竟最后被皇民化教育�嘛，他把我们当日本人看，
毕竟有这50年。
对，那说但是。如果是说你看如果生活在南京的那边的人，然后他的祖辈啊或是什么的才隔一两代的人，
对，
都是大屠杀的可能受害者，然后你一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都有点灰蒙蒙的感觉，
空气啊，
对，空气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
所以你到了南京之后每一天都是好像就是灰蒙蒙的。
其实我对，然后就是你纵使有太阳，但是你好像看到出来就是黄黄的一片，嗯，有点像在北京的
雾霾的，
就是觉得那种视线被遮住的感觉，看不透。
然后说不定有人真的
就有一只手在你前面一直这样子啊。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在远处在眺望那个雨花阁的时候，或中山陵，就觉得哦，那边死好多人，那边以前都是集体被抓去。砍头的地方，
嗯，你会觉得心很酸吗？
不会觉得很酸，但是会觉得很头很胀，很不舒服。
有没有觉得很沉重？
沉重还好、欸，
身体沉重，
步伐沉重，人在导致
肩膀上是不是。
我觉得最比较可怕的是，因为那个秦淮河那边其实现在已经很热闹，他还好像还可以搭船在上面吃饭啊什么的，但是他说哦，这边以前都是尸体。我想说，
讲一讲讲啊，这边以前都是
就好像是中港排水沟一样，然后都是尸体。
这个导游是铁定会被客诉的，
真的，什么都跟尸体有
关。他可以专门以这个为一个主题当导览，
对，
有兴趣的人
会想知道，但是有兴趣的想可以找他。
对，但大多数人不是很想听这种东西，
啊、就是一直很蹙眉头的感觉。
可是我记得我有听过你们之前有个节目去什么。十字架山嘛，
对、
哦、对，
还有那个威斯康星集中营，
对、
就是波兰的那个，
对，其实好像你就是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你进去的时候，那个氛围会让你
会觉得好像有一股什么东西笼罩着你，
对，然后你也讲不出来，就是会觉得很会身体会突然发凉、发麻，
有一股压力在的，
有一股压力在，
我觉得就不对了，
对、对，其实是那种感觉，所以你那4天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啊，啊，第一天还好。然后只要因为我那个时候第一天去就是觉得啊找朋友心情很愉悦，然后一直每个景点都跟他说这边死了多少人，然后秦淮河这边以前都是尸体啊，然后以前乌衣巷旁边这边都是堆尸体，就想说靠腰啊，然后
就是
他是多爱啊，
想要好好的享受美景好像也没有办法。
对，因为其实玄武湖拍起来也蛮漂亮的，可是他说啊，以前这边也都是堆尸体，就是你如果去这那个杭州，他西湖说啊，西湖这边旁边都是尸体，
对、啊，
你还有兴趣穿那个汉服吗？
他真的是完全就是要整你耶，
我觉得是有点要整你。
但我觉得他们好像很习惯了。然后，
你自己是这种就体质的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可是我如果真的遇到了，我也不会特别害怕。
所以鬼片什么你都是敢看，
鬼片我很爱看，但是。
Okay。
那是杀人魔的那种，我比较会害怕。
就像刚才讲的，
对对，就是那种德州电锯杀人魔，最怕他那个电锯，
没有办法实际碰到我的都还好。
对
对对 对, 對, 對，
因为刚刚讲的爱丁堡也是刚刚说的，就是去年我们有特别说到，因为他就是以这个为卖点，
卖套装、啊，
对，卖套装，晚上可以去夜游，然后他就会穿着斗篷带着你到处走，无论是上下城区，就是那个氛围啦，你会让你觉得哦，好像很恐怖，那真的很害怕，你就会很害怕。嗯，
对。
但是我觉得南京这种就是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对
他没有特别，他没有特别做这件
事，因为他是整个城市的气氛，可能当时就是那样，加上你说的雾蒙，就是雾蒙蒙的，有点像那个什么沉默之秋的那种感觉。
哦，对，沉默之秋，
对
吧？
对，
就是雾雾的这样，然后很，
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一直在烧，或者是火山爆发之后的那种灰烟
灰的那种感觉。
欸、你这个形容很好，
所以像去爱丁堡那个行程，感觉就很像是新生训练的试胆大会，或者是去鬼屋而已。就对我来说，那个真的是还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去整骨，整骨完之后一直
猛
打嗝，
没关系，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大家听到一直我打嗝，就是
那你知道打嗝打100下会死掉是吗？
我知道樱桃小丸子有说，
我以前是狂灌水，
狂灌水，
好，
喝
灌水有用，嗯，或者是憋气，
要吓到，
对，
哦，吓到，
对，要吓到才有用。
然后樱桃小丸子还不是我说达到第99下突然停住，然后那个动画发出什么
好有效果
今天是要录鬼故事
哦对对，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欢乐了？
来，你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在哪里
尼泊尔的事。
对，然后我这都是一系列是关于那个环境的氛围。其实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是参加的是一个法会然后是藏传佛教有一种叫破瓦的法会那破瓦的法会呢是会让你的天灵盖可以通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以后可能往生的话会比较好死
好特别哦
对这是就是一个藏传佛教的
说天灵盖会打开然后让你魂魄可以出去
对对对对对你那他最后怎么样知道你有没有成功又有没有破瓦就是你头上有被插一个槽在头上就是好像天线宝宝这样那就是表示你破瓦成功这样
你说头可以插一个槽在头上代表你破瓦成功了
对对 对, 對
是那槽可以自己立起来吗还是怎么样
自己立起来他就是直接
所以如果没成功他会倒掉这样
对就是你表示你气是有通的
因为有气在灌在吹然后草就会直了是不是
跟那个
循环扇
吹那个气球一样
你一插它是真的是你整个法会结束你到晚上睡觉可能有的人是隔天睡觉起来它还在上面
那个草还在
还在还在
哇好强哦
所以你的天灵盖现在是打开的吗
对就是以后我会比大家好死
但
好死是什么
你当下有什么感觉吗
参加法会因为其实是蛮殊胜的就是因为你就是诵经嘛
对
然后礼佛嘛做一些就是关于佛法的事情是还好但
大概要多久
三天
哦整整做三天
对但是我去尼泊尔也是待一周那前面呢我们有先去尼泊尔有一个很有名就是最大的那个塔
对
佛塔建筑
大佛塔
埋怨塔我们去那边绕了113圈
因为那个佛塔就会你可以一直绕
是
就是是许愿就是也让你心想事成，尽你的身这样子吧。对，但那边其实很多很多荷枪实弹的警察，
为什么
在旁边保护你？就是因为有时候他们有些活动会在那边，就是从事，比如说无论是佛，就是他们藏传佛教的活动，那也有一些政治的活动，或是一些社会活动会在那边。
所以他保护你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怕说
暴民啊，
对对对对，怕有什么样
的
状况，所以我去了两次，几乎旁边都是
荷枪
实
弹的警察。
我倒是没有看
到，
因为我去的我那个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去的，圣诞节那期间嘛，那可能没有什么社会运动，大家都对。然后背包客很多，然后绕113圈是因为佛珠有108个嘛，然后多绕五圈是想说怕漏掉，所以我们通常会
少数
对，会用113圈那。要在12个小时内走完，你心中三个愿望会实现。我本来觉得很简单，12个小时走路会有多难？可是它埋怨塔旁边都是那种石头石砖路，走起来是凹凹滴滴、凹凹滴滴。我真的是走到12小时压线，
12个小时，你走了12个小时，
整整走了12小时。
它是很大的一座，
很大，
佛塔大概我觉得它没有中正纪念堂那么大，嗯，小一些些，
可是它的路比中正纪念堂
难走，嗯，它宽就是整个面积没有中正纪念堂那么大，哦，小一点的，嗯，但是等于说你这样绕着。
绕着中正纪念堂，
哎，这样绕有需要那么多圈，有需要那么多个小时哦。
有，而且很多人在绕。那我
对我知道很多人在绕，
我们只是一般的绕而已。有的人的绕法是，就像
三跪九叩，
对对，就像往有的人往那个西藏的那个拉萨是这样子沿途跪着过去的，
对，
那真的是苦行
啊。对啊，
啊，但是这个可怕的氛围并不是在绕，因为
这不是在佛塔这边，
对，因为殊胜那种殊胜的感觉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你心里可以许愿嘛？
殊胜怎么写啊？
抒发
的书吗？
特殊的书，就是
文殊菩萨的书，
对，文殊菩萨书圣，就是
圣，我想不到是哪个国的，中文太烂，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我这不重要，我们待会
之后来查一下。
OK，嗯，然后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就是虽然我们都会叫同一个教的叫师兄嘛，他就知道我要去，他就跟我说。我另外一个同事，因为他身体很不好，妈妈也刚离开了，然后叫我去满愿塔寺庙对面，满愿塔对面的寺庙帮他祈求个平安，然后祈求个姻缘之类的。那满愿塔其实它中间，你记不记得它有一个小的庙，就是那个塔的
在上面一点点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讲的其实是那个庙，
okay.
但我一直以为是他对面的那个莲花大师的庙。
OK，
那。我就先进去那个莲花大师的庙，然后他一楼都是仓库，他二楼才是真的是放莲花大师金身的地方。嗯，然后他那个金身就是真的是好像圆寂的时候就是那个姿势，嗯，然后被漆金在那，
然后贴满了，
对，
金箔。
那个地方一进去的时候，我整个汗毛就站起来，嗯，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又看到那个金身的时候，嗯，我整个都更不舒服，当下很想吐。然后跟我同行的朋友啊，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刚刚在里面很不舒服。我就说
他也有这种感觉，
对，我就说对我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还想说，后来我马上讯息回台湾，问我们那个朋友说，你说的真的是这个庙吗？这个庙怎么一进去感觉会这么的，
是不舒服的，
很不舒服，而且我当下真的快吐出来。嗯，然后那个庙它的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可能会请你做捐献啊，或者什么，但是。你当然去的，你就反正
多少
也没多少钱嘛，捐献。可是真的整个很不舒服，尤其你看到那个金身的时候，它就是实际的摆在那里，就有点像是，
其实就是木乃伊啊。
对啊，对，嗯，就是你突然没有预警的看到木乃伊，那感觉很
惊吓感。
对，然后又阳光又照不进那个庙的室内的感觉，所以里面就是真的是
阴昏暗的，
暗暗的。
不然尼泊尔那个时候冷。可是有阳光就会比较暖嘛，
正中午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连我朋友都不舒服，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他讲这是满愿塔中间的那个庙而已，并不是满愿塔对面那个庙。
后来你们有去研究这个莲花大师是谁吗？
他好像是那边很有名的一个也是一个密宗的大师，然后就当圆寂的时候把他。
放在那个地方，
放在那个地方，对对对对对。
但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好像就是他们觉得大师可以给他们一些东西，所以大家就会凑过来，就是得到一些东西。嗯，就像有人说晚上好像不要太念经，
对，
就会因为他们听到之后，他们觉得很舒服，
他们就是想要得到什么，所以就会靠近，
比如说有修行的啦，或者是他觉得你在超度他等等的，然后他就会靠近。
哦，
无论是什么大悲咒啊、金刚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嗯，其实有时候晚上就是不要念经。
哎，对，我突然想到，
我一直触发你很多东西。
对，我额外插一个，你没有去那个丰州，还是应该是丰州？
你说韩国吗？
不是，不是，那个日本。就是台场那边的一个 team lab 的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但我没有去过。丰州就是新的，就是 team lab 的，就是有些就是跟光影的那个，有会有花、啊、
team lab 吧？
对 team lab。
可是 team lab 有两种，一个是
有水的，
一个是 borderless， 一个是
就是最近之前去士林展的那个
啊，对对对，那是其中一种。
它是它士林展的那个，可能它是一个分支一个系列。
对，
那 在日本的 Team Lab 有两个，一个是 Borderless， 一个是 Planet 吧。
我只记得是有一个是可以换泳裤进去的啊，有水的。
对，然后 Borderless 那个是他讲求就是你没有疆界，自己爱去哪一区，他也不会给你顺序。嗯，其中有一区呢非常可怕，那个多可怕呢？那就是那一区都是一块大概像石碑，像那个义载金城还是什么的那个。嗯，前不是有乌龟上面的那个高度，
哦，那个啊，昨日今日明日世界就有了，
对对对，
就在那个圆山那边就有了
碑文，
对啦，
它就
在乌龟上面的啦，
然后它都是透明的，然后亚克力那种，然后都投影，那投影什么？投影很像日本那种可能以前江户时代人的穿着或什么，同时就一堆，哦，你就
有点浮世绘的感觉，
不是浮世绘，是有点像。就是他同时都投出，可能好像以前日本打火的救，啊，那个时候的救火员
穿着，啊，
对，穿着，嗯，那你一进去那个空间非常大哦，那一个展区，
对，
嗯，也是一进去就看到一堆那个江户时代或者是什么大正时代，我也搞不清楚日本那就是那个时代人的穿着打扮，然后可能还有武士都同一个投影出来，嗯，那时候也会觉得很毛，就很像你说的是晚上念佛经。
说大家忽然聚集过
来，对，就突然就是觉得，
而且因为全部都是光影，
对，就觉得我靠，这边一定很多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不舒服？
只有在那一区啦，
只有在那一区。
那其他 Borderless 的听了，可是那个 Borderless 好像已经拆掉，因为丰州的那个卖场叫 Venus 吧，还是
对 Venus，
它已经拆啦，哦，就是那个摩天轮，然后它就是在那一区。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Team Lab 还是在的。那 Borderless 好像会为，因为它其实是蛮有名的嘛，所以它好像是会在日本的东京再找一个地方异地
再
做
那个展区。
只是不知道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哎，欸，我记得好像八月还是七月。
我觉得这种展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人脸的展都会
怪怪的，
怪怪的。
哎，欸，那讲到这个，你如果是去欧洲啊，如果那种饭店是我们说有那个盔甲的那种。你会不会也觉得
有铠甲的？
对，铠甲
还好哎，欸。我去爱丁堡就看了很多城堡，啊，每个城堡都在展示那个
铠甲。
对，然后我其中还爱丁堡，我还去那个苏格兰的时候，我还特别就是有一天高地之旅嘛，嗯，我还去看到有一间是那个 Downton Abbey 的有一季特别到苏格兰去拍的那个夜蛋特辑，嗯，然后说啊，也都是铠甲或什么的，没有脸都还好哦。
这样他其实是对西方没什么感觉，
对，
没有
对东
方是
对
是没
东方很有感。
那你去台南看展了没？
还没，我可以去看看。你说如果你说看到脸，那会害怕，那你就买不起，没办法买精品啊。Versace 看了你会怕吗？
会啊，他是美杜莎哎，
是吗？
石头呢？
对啊，是美杜莎哎。接下来呢？
好，接下来呢？我讲的就是真的是有自己。觉得稍微感不是，
已经不是感受的问题了。
刚刚讲的都是，例如说整个城市，或者是去到某一个环境，突然让你背脊发凉，或者是不舒服嘛，嗯。然后我现在讲的是那个真的是有实际感受到的。嗯，我先讲一个离我们大家都比较爱，然后也比较近的国家，就是日本
，Japan，
对
，Japan，Japan。
然后关西大家都很常去嘛，
是，
对，那关西当然也有很多很著名的景点，像宇治，我就去了两三次去看平等院
，
我很喜欢那边，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而且去那边就觉得好像
到日本乡下的感觉，
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去那边，因为他那个是平等院是净土宗，
是，
所以你会觉得很像活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感觉，
很平静，
对，很平静，对，但是。因为日本反正关西就是那整个都是大京都区嘛，嗯，然后也发展的历史比较悠久，所以你去看了很多庙啊或是什么的，可能当时那边就是刑场，嗯，或者什么，那其中呢我记得我忘记是第几次去的时候，有一次想说好，我在京都我就今天都是看了所有的各个寺庙，
是，
然后我去了其中，我还印象最深刻的是33间堂。
33间堂一看到的时候，我是震撼无比。
对，因为它就是很多那个千手观音，
它全部的观音佛祖，就是你一进去，先从侧面这样看看看，然后一看到这边就哇，就是我觉得大概几百尊。
但是因为它是禁止拍照的，所以你只能从网络上去拍它一些，看它官方的照片。
对，33间堂。
然后看就觉得哦，本来是觉得很平静很舒适，但结果我忘了我绕到三十三间堂的后面来一个展区的时候，好像要讲到这边以前他那个庭院其实是刑场
OK
还是什么四把的场，就想说哦，怎么会有点可怕。
你是看得懂日文的人，
就看他描述而已啊，
okay.
就是看图什么的，就是 怎么会挡不啊 combo？ 好，那也没想什么嘛。那结果那一天晚上，因为一整天可能都是什么庙宇的行程，
都走路啊，庙宇的行程，
对，都是整天都是安排庙宇，除了三十三间堂之外，
基本上去大阪、京都都是走很多各种庙啊，
去京都
对，
很多
到处看庙，
到处看庙、
啊，就是等于是当成是。
古迹巡礼
之前没有特别每一间庙看嘛、然后那一次就是特别每一间庙都在一天看完，然后那一天就很累了，回去
你是春秋的时候去吧，还是
对秋天，就是大概是秋天的时候
就已经有枫红的状态了，
对对对、我不会在夏天去日本，就好像太热了，一定是秋冬是去会比较好。然后因为那天也 我自己觉得我很累很累啊，然后回到饭店的时候，那时候我一个人住一间嘛，然后很累，然后我连澡都不太想洗，然后我就已经先趴着想睡觉了。但是我大概睡了，我自己印象中，我好像就是我们可能男生有时候膀胱比较小，半夜会想要
尿
尿的时候突然会惊醒。可是我那时候惊醒的时候，我并不是感觉到我自己想要上洗手间或什么，而是我觉得我的左边的床角那边好像坐了一个人，可是不是看到坐了一个人哦，是如果你有跟人家同床共枕的时候，
是的，
你会发觉那一区是被
压
凹下
去，
压下去
，有人坐在那里，
对，然后我就真的感觉他坐在那里，然后
你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边了，
对，然后又好像看到他的背影，但我有近视嘛，
迷迷蒙蒙，
对，迷迷蒙蒙的。所以我就想说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灯罩还是镜子或者是那种大的那种吊灯灯饰，我可能看错、所以我就开了床头，因为我通常睡觉都是暗的嘛，
是，
然后我就开了灯，然后一看就哎，
没
有
人，
那边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你还有感觉到他坐在那边吗？
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那个床就是整个
弹
起来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你转身的时候是去开那个灯嘛，你就感觉到它这样弹起来，
哇！
然后我就想说刚刚是不是有人坐在那，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因为今天早上看了太多刑场，那些都是庙，就是寺庙或什么的，那时候也想说啊，刚也没有洗澡，
对，
好，干脆去洗一下好了，然后洗一洗大概拖个一两个小时，因为我那天就不想就虽然说不会说特别害怕，但你碰到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想要关灯睡觉了。
还是有点惊惊。
对，
然后把电视打开吗？
对，我就开着电视，然后开着灯，然后再滑手机还是干嘛，我也忘记了。然后就看到天有点微亮的时候，
才睡着。
我才睡着。那也把窗帘打开，不然通常我需要的睡觉状况就是那个
全
黑
的
遮光啊，什么全黑，然后就是。因为在我觉得这是我在日本啊，然后那个时候庙宇这样子看 的一天的时候，我觉得遇到比较可怕的事情，所以
那个光太阳光出来之后，那个地方就慢慢弹起来了嘛，
不是
他回去开灯的时候，
他开灯的时候就已经、他已经觉得他消失了，
所以那个床不是独立床筒，
我就要讲这个事情，我就要讲这个
独立
不是独立筒的，
如果是独立筒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不会醒来了，随便你做没关系，
还好你不是感觉到他沉下去然后再弹起来，因为你一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了，
对，就是
我觉得那个恐怖度好像，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他真的这样子，
可是你
有在动，
可是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人睡的，然后知道一醒来的时候发现那边怎么坐
一
个
人，
然后你会想说是不是看，因为如果我觉得看错还好，可是你真的明显感觉到那边就是有人坐着，
对
的那种床的那种感觉，
而且很近，
对，
他离你很
近，就在
床边，其实当下是会就是会觉得突然吓到，然后整个那个
心脏会跳很快。
你心脏跳很快吗？
心脏不会跳很快，但我就是觉得背脊发凉。
嗯，一定的，
就是整个凉起来。
好险他弹起，他不是又再陷下去，然后越来
越
越
来越
紧。旁边枕头也凹下去的时候，
哦哟，
对。
然后这个是我是觉得我在日本，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太累真的会这样，
对，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我那天好像是太累
sometimes 太累，就是，
对对对，
可是你有感觉看到东西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嗯
嗯，我觉得我而且那个是不只是看到，你是身体又有感
觉，感
觉
到
他就有人就是坐在那边凹陷的感觉。
欸，我有个朋友超屌的，他为了跑马拉松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欸，
天哪，我觉得能够攻略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是最浪漫的事了。
你身边是否也有一些为了某种目标而旅游的人呢？
无论是你自己或是推荐朋友，
只要符合我们第三季主题旅游的概念，
欢迎来到毛很多旅行社，分享你的旅游大小事。
那怎么跟我们联络呢？
可以到粉丝专页留言或是私讯跟我们联络哦。
期待您
大驾光临。以前我表姐应该说我阿姨他们家，然后就是很常会有这种，像我表哥也很常遇到就是这种特殊的事情，嗯，然后我表姐也是有一次某一天她就是睡觉睡一睡，然后也忽然发现有人坐在床尾，然后她眼睛一张开她就发现，欸，一个人坐着，然后长发，她是真的有看到
形体都出来了，
形体都出来了，就是灰灰的白白的背对着他，背对着 他，嗯，哼哼，然后但他当下就一尖叫，然后我阿姨就从另外一边过来一开灯就
没了，
对，床就弹回来了，
就弹回来了，
就没有了，哦，对，就是那个感觉又不见了，嗯哼，对，但是有时候 sometimes，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太累，
对啊对啊，
或者是真的有一个人在那边，
啊，OK，yeah，或者是对，包包放在那里，可能你一弹起来，它就掉到地上
吧。
对，太重。但是相关的这个经验，另外有一次是我在高雄，嗯，然后我们高雄那时候是四个人出差，嗯，两男两女，啊，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去新加坡，不知道怎么把水放掉的那个小男生。
OK，
怎么又是他？
对，又是他。然后我们当然就想说，好，我们因为出差都是一人一间嘛，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让两个女生在中间的这两间好了，然后男生就旁边的两间。
OK，
嗯，那个小男生就想说让他靠近电梯，那我就是在最旁边，那刚好那个是边间。
OK，
然后那个边间的
最边边，
对，边间最边边，那格局很怪，怎么怪呢？就是大家的房间我去看都是方方正正嘛，前面就是卫浴嘛，
对，一进去就是卫浴，
正常卫浴那种，
然后有一个小吧台，
对，然后在前面再是大床，可是那个边间呢很奇怪，一进去你看到的是房间的一半，右边是，
okay， 厕所，
然后左边呢是床，嗯，也就是说你一进去
你门一打开左边就是床了，
对，左边就是床，嗯，然后右边就是床，就是睡寝区啊，然后右边就是
厕所
啊卫浴的那种，所以它是一个狭长型的，嗯，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厕所里面，
嗯，
就是最里面那个，一进去就觉得这个隔间会不会太奇怪，嗯，而当下的感觉是这样，
格局很怪，
但因为我们那天是差旅嘛，早上我们也是很累很累，嗯，我们要去会场去把东西架设好，嗯，弄好，然后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也是大概十一二点，是真的很累，嗯嗯，所以我们也大家就是一回去的时候各自回房，然后我到了大概也是睡到一两点的时候，嗯，我突然觉得我习惯睡觉的时候关灯，然后当然有时候会侧睡啊或正躺嘛，我突然觉得有一个人他趴在床头看着我。就是他是趴在那个，假设这是
床
的高度，嗯，他好像是手这样子在看着你，
所以他就是跪坐在地上，哦，然后趴在床边这样。
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年纪的人，我也不知道他的性别，就是很明确觉得好像跟他对到眼睛，
有那个视线感。
对，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太累了，我连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公司就是做那个展览，所以因为两男两女嘛，你不可能要那两个女生去。那两个女生
累很多事，
对，所以都是男生可能拿着高架去架一些灯啊，然后 setting 机器啊，
爬东爬西的啦，
是真的很
累，也是体力活，
体力活都是男生做。
对对对对，那你可能一天12个小时都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小腿什么都是很酸嘛。然后我是真的太累了，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有跟他对到眼，嗯，但对到眼的当下呢，我也没有打算想起来，嗯，我就是直接骂他这三字经，
你骂出来了，
我骂出来了，因为而且那个啊，那个床的那个房间格局很怪，是因为。我床我侧睡的地方我可以看到衣橱，嗯，然后那个衣橱又有一个镜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格局就是一进，
你那个格局就是客人会客诉的格局，
就对，主管就在想集结客人一切想客诉的原因，又边间，然后又
镜子，
然后又一路看到厕所，
所以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秘书在整我们吧，给我们一点一个这个最便宜的那一种
风水啦，
对，然后我就是我可以直接看到厕所嘛，
所以你等于说你是转侧睡转向厕所的时候，
我侧睡转向衣柜
啊，衣柜。
可是我躺着，我只要在床上，我就可以直接看到厕所。
对，嗯。那我说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是右转还是左转的时候？
右转的时候，
就是往厕所方向，
对，往厕所方向。所以那我就直接去，我就直接骂他。但我真的很累，我也懒得起来爬那个开灯了。
嗯，不会看，因为我发现，因为他房间全部都是暗的。
对，
所以他只觉得朦朦胧胧的，好像。
所以你觉得大概有个形体在那边呢？
我那个感觉是，我是直接跟他对到眼，
所以你有看到黑人的眼睛？
对，是你是有这种感觉。
哦，他没把酒。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去参加团的话，如果住到这种房间，我可以客诉啊？
不，不是客诉，通常身为一个产品企划来解释一下，
可以换一下吗？
通常啦，就有些订单客人都会特别标注说
不
住边间，对，会介意的人都会讲，
比较年长，通常是年长
者，对对对，所以通常你都已经到国外，发现住边间来客诉，不成立，不好意思，
对，
你要就提前说，我们尽量安排，
其实我们不会知道说。
他到底分
我们那一天拿到像我们领队、嗯、通常如果有不要住边间的客人，因为我们出去 hotel list 出去了之后，有的饭店会直接帮你分好，
对对对，
那我只能先照着饭店的分法，然后我就会特别看那个，哦，这个王妈妈不要住饭店，然后我就会问说，哦，这个几号房是边间吗，这样子，嗯嗯，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是或不是，若是的话，我就再把他跟其他的人对调，或是跟我的房间对调，因为我们欧美线的部分的话，就是房间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是我一直不太懂边间到底会，
嗯，有个传说啦，就是说边间算是通道，嗯，对，他们会走沿着边边走，所以他们会聚集在最边间。
你是说像逃生门那样吗？
不是，就是说比较说他们好兄弟喜欢就是聚集在
沿着边边
总会聚集在最边边，
哦，但其实边间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很多国家的边间，很多饭店的边间都是
最大
的，
对对对对，
就是套房啊，嗯，
所以你看，因为他不知道格局要怎么隔，啊，
没错，所以
都是套房，嗯，或者是很大的房间，
但真的蛮多台湾人很 care
不喜欢
边间这件事，嗯，
因为再来是因为你在边间，如果你听到隔壁有声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烦，嗯，但是你在边间呢，
你只有一面会有人而已，
对，
但是那个边间是我其实我不会介意边间，我们那个时候是还特别要求大家都同事，嗯，当然就是我们住在同一排是最好的，嗯，但是那个边间的格局真是太怪了，嗯，他可能是为了要
因为他在切
机灵地，
对对对，
嗯，对，所以他就干脆就弄一个大间的，然后就随便
就狭长，但是你中间看到就是电视，嗯，然后一开门看到电视，然后旁边是浴室，然后啊，你还可以直接是就是我躺在床上，我直接看到浴室的是马桶的位置啊，
哦，这风水真的好不 OK，
怪，这个是，就是，
那就是要把浴室关起来啦，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啊，
可是那个看起来就很怪，啊，那你说如果我晚上睡觉啊，灯全暗，或是那种状况啊，突然有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啊，不是吓死吗？
是啊，
跟你面对面，對，又一个面对面，
但是你因为你都会开的全暗的情况之下，
什么也看不到
了，对，
嗯，
可是我觉得被看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明显，
是会有感觉的，
对，
嗯，对，
因为我在澳洲有一次去玩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就睡一张床嘛，然后我当时那个晚上我也是觉得我就反复就翻来翻去睡不着，我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可能是人形的东西，然后他就在我床边左绕右绕左绕右绕，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有一股压力在旁边这样子，那反正我就是 反正想办法让自己睡着就对了。但是隔天早上起来，我跟我一起睡的朋友，我就问他说：“哎，你昨天会觉得床垫怪怪的吗？”他说：“我觉得就是有人在我旁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不是什么幻觉，
我觉得
是
人
体是可以察觉出来。
两个人一起都说出一样的感受的时候，就差不多
是
了。是
真的有东西，
嗯。所以我就觉得那种被看的感觉是跟那种感觉很像，就是你就很明显的觉得有一个人他是在盯着你。
所以你骂了三字经之后呢？
就是反正骂了一堆脏话，我就继续睡。
那你就感觉到他走了吗？
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走，因为我真的很累。哦、那我看到他一直在趴在床边盯着我看，我只是觉得我。
我觉得他好像很可爱这样子，嗯，
啊、很像那个咒怨的小孩子叫什么
福、不是福熊，
什么熊
什么熊，
反正就是大概那种感觉，就是 觉得他就是好像是趴在床边
俊雄啦、
啊、俊雄啦、啊、对啦
俊雄、啊、
哇那天是比鬼还累那种感觉
对比鬼还累啊
对啊我就骂一骂他然后隔天早上呢去就是同事约好时间吃早餐的时候问他哎、欸、怎么样睡得好吗然后住在我旁边的女同事就说嗯就就是他因为
晚上好有人在骂脏话
有点吵
然后我在骂他这样其实我觉得那一间差旅的饭那就是商旅嘛、所以他可能那个女生也觉得说整个隔就是就连他那个方方正正他也觉得隔间很怪对他说、啊、睡得好累啊然后床怎么样我就跟他讲一下这件事情他说那你还睡得着我就说拜托，我昨天累得要死，今天我还
要累得跟狗一样。
我不继续睡，然后起来吃饱一点，我今天怎么工作啊？
对啊，
真的
真的啦，
这是当下被吓，我也会想骂三字经，烦不烦、啊？
太累了，你要来烦我，真是
是真的太累了。
我就是反正就是骂完他一连串脏话之后，我就继续睡着了。
所以你觉得骂脏话是有用？他也
不知道，不知道有没
有
用、啊，
也没有办法印证。
其实有啦，有的说法是，
有的说法是
骂脏话是有用，因为有鬼会怕凶的人啊。
对啦，
你比他凶、啊，
气势，
对啊，
气势的部分，
就是你不要怕他，他可能
他就自讨没趣，而且你整个气场比他强。
对他只要不是一个真的人躲在床底下拿把刀，我觉得
都
还
好。
讲，
或是突然电锯声，噔、啊，
到底有多爱杰米里寇迪？
哎、欸，德州电锯杀人魔真的很可怕，那个造成我十几年的阴影
的。真的，
还有嘞，
还有一类似啊，饭店的，就是还有一次到东南亚、
哦，
然后、嗯、
东南亚超多，
对啊，
对。可是呢，东南亚的酒店饭店，他们的那种闹钟，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吧，就是还没有发生海啸的那之前，嗯，他们好像都是那种会发出广播声音的那一种。那种闹钟，或者是你可以设定它到几点的时候，它可以。
你说它是一台的，
一台的，然后是电子的。
我有看过那种。
你对，你知道我说的那种闹钟哦？
你说早期宾馆会有的那种，跟床头
就有时候
在上宾馆，
有时候跟那个，确定？
那你都去哪里？
床头柜那一种都会有音响啊，广播可以放，
是类似那种东西。
对，
是整台在那边，
整台在那边。然后你看它电子的嘛，然后它可能可以，就是它有也有
广播
功能
可以转。
然后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其实没有什么钱。所以那个时候最喜欢去的国家就是印尼、哦、印尼的哪里巴厘
巴厘岛
很便宜觉得在那边真是大爷
我
没有觉得大我没有觉得印尼岛很便宜啊
我以前学生不觉得巴厘岛便宜
我也不觉得那边便宜、啊、
我跟你讲那个爆炸案发生过因为我们是同我跟凯凯是同一届的、嗯、我们大五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
你刚大五是岩壁是、
啊、我读到
大五没错
没错我没有我读到大七那个我们大四的时候就是毕业旅行然后大家都去泰国嘛像他就是被洗嘛
对
那我呢我们就是选择去巴厘岛那时候爆炸案才半年而已
对
东南旅行社我一定要讲出来东南旅行社1990五天四夜
应该
太便宜了
吧应该进很多 shopping 店吧
没有
没进店
没有进店
那我可怜
1990很便宜耶
1990、哦、
爆炸案之后的巴厘岛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因为没人要去、
嗯、因为真的很少人去而且是两天海景饭店两天 villa
哇
我跟你讲现在根本都没有那个价钱
對、啊、
很难的啦
很难现在都是三四万以上
真的、
疫情前
三五万都有
疫情过后可能要五六七八万
是的、嗯、
而且巴厘岛最大的好处是因为连锁饭店太多
对 对, 對、嗯、很多
它的饭店真的很便宜、嗯、然后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就还没到三十岁那真的是因为没什么钱嘛很喜欢去巴厘岛 去那边海去看海啊，度假
放空，
对对对，然后就
做 SPA
做 SPA 那个时候身体还没有坏到需要做 SPA，
还不需要推，对对对，
我们连续去巴厘岛就说哦，假爸困爸做 SPA， 对对对，舒服的行程，
然后就很便宜嘛，就很爱去。然后我印象有一次，就是有我说的那种像有结合复合式功能的，如果是现在的话，
床头柜啦，
床头柜，现在可能就会换什么 BOSS 音响啊之类的。早期的是那一种，然后那它还可以让你有当把你叫起床的功能。
对，
他就突然到了，我那时候还没睡着哦，我到
夜晚了，
夜晚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就突然开始。一直在讲话，在讲什么呢？我听不懂的印尼文，
okay.
还是泰文，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
呱呱呱呱呱呱呱。
那个时候你对语文也没有什么分别嘛，你就是听到他一直讲，然后你去关，怎么都关不掉，而且他的讲不是像我们像广播中
慢慢的
很正经的讲，
很正经的讲，或者是像广播节目的那种有 rundown 的讲，他感觉就是一个人他在讲一件事，然后讲完了，另外一个人在跟他对话。
哦，所以有两个声音，
有两个声音，然后那个对话呢，是那个对话的感觉，就是你虽然听不懂那个语言，可是你感觉到就是好像你在你家里跟你妈或是你爸在讲话
闲聊，
对，对，可是闲聊的那种就是很急促，但你关不掉那个声音，
你就一直关，关，关，关，
关，连关小都没有关，
没办法，没办法，你就动不了那个声音，
完全无法操控，
然后就这样子，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受不了了，快点打电话那个到
柜台，
到柜台说，
然后柜台一来，但是他就停了，所以从头到尾我也不知道那发生什么事情，那觉得太可怕了，那结果怎么办呢？就请他把那台收走，
哦，是可以
收掉的，好险可以拔，不是从头柜，
对对对对，
从头柜就没办法了，
对对对对，
因为他如果晚上这样子想，真的很可怕，
很吵哎。
但而且那个时候
你的房间又是多暗的状况，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睡着，所以我不是说我因为去那边就是放松嘛，你不可能让自己排得很累，
紧绷。
还好你还没睡着，因为我觉得睡着的时候会很恐怖。
睡着突然有人在旁边讲话，
那
是不是？
对，
对呀，
就在黑暗中。
我本来还在想说，他那个如果是。像在里面那种广播是不是在跟你说已经着火了赶快出来现在着火了吗
那他会用英文吧
他应该用英文广播
他在帮忙翻译
对，
然后他就这样子突然在讲个一二十分钟哦，然后真的是你也关不掉然后你也切不掉也没办法大小声
好像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就
对越听越毛、欸、
会越听越毛、
然后你就一直觉得他好像是一家人还是什么熟识朋友在对话那也不是开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一般
日常的
对
真的是好险不是睡着才有
对
这当时应该可以录下来才对
对
当时手机没有
那个时候的手机都还是那个不是
普通的
智障型还在用 Nokia
海豚机那种
对对对对对
还没有到海豚啦
海豚太久了啦
还在
海豚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哦
你确定
装手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是因为在清醒状况之下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比较毛的一次因为你如果是说都在睡觉的时候看到有人在看着你或是有人坐在那你就是会觉得自己太累而已嘛
哦，那是因为太累
对
但是一般累了之后然后清醒看到我觉得会很毛或者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一直听到有人在讲话
睡觉有人在讲话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欸，我曾经有过一次哎、而且是在我朋友家我们刚好因为我朋友家可能住宜兰嘛宜兰的早期他们那种都是自己都会有自己地然后就透天亮所以我们那种大学同学
高级农舍
对对然后大学同学就约一起去他家住一家、okay. 一起玩我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是三个女生一起睡他家刚好那个房间格局是双人床跟一个单人床那他单人床是靠近门边然后双人床就是一般正常的方位、然后那时候我跟你相反你是要全黑才睡得着我是全黑我反而睡不着我一定要留一个灯、
一点点
那可是有时候你跟大家出去玩应该要配合人家嘛人家是亮了会睡不着、那我是暗睡不着、那就是我先睡灯还亮那你们就聊天我睡单人床靠近门边灯的开关旁边就像我们现在这格局一样我就可能在你们沙发位置这边睡觉那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戴着耳塞然后就开始睡然后睡已经快睡着我听到他们还在聊天然后他们就已经在测试说哎、欸、Tammy 睡着了吗
对
Tammy 睡了吗 睡了吧 Tammy 其实我有听到、
okay.
但因为我已经快睡着的一个状态下，我就不想回话，我想说没关系你们关灯吧，反正我已经要睡着了。
对，
所以我在耳塞的感觉中，我就觉得哦，有人跳下床，嘣嘣嘣嘣嘣，然后跑到我的脚旁边，因为是开关嘛，把灯关了，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还在聊天，而且在听的那个方位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到床上聊天，你为什么关完灯你还要站在门旁边聊天，
在我的床尾聊天。
对，一直聊聊到我受不了了，可能那时候已经一片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直接说为什么你要站在门那边聊天不回自己的床上嘞？因为我那时候有点火焰，你想睡着你们还在聊，
对对
对, 对，然后突然两个在尖叫，你看到谁？
他们已经躺在床上了，
他们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我就，他们就整个大尖叫、哦嗯、然后我就赶快把耳塞拿下来，然后看
又不用睡，又不用睡了。
然后我也没讲话，我就很冷静把灯打开，说对不起，我的错，因为我戴耳塞判断错误方位，
不想吓他们。
对，
但你实际上是
没有，这真的纯粹是误会。
哦哦、okay, okay. 所以他们是真的在聊天，
他们正在聊天，可是他已经回到床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还站在那边，然后在那边聊天。
他可能噔噔噔噔之后没有噔噔噔回去
啊，有可能。
对，那你没有感觉到，也许你那段一定要睡啦。
我就觉得你干嘛不回去？我说你可以回去聊天吗？你干嘛站在那边不走呢？谁站在那里？这样 OK， 好，这就是误会啦。所以对、
欸，
黑暗中，
凯凯，你都是一个人睡的时候碰到这种状况？
对，因为我其实也不太能，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都是喜欢裸睡的啊、嗯，所以我其实也不太能，
难怪都会被人家趴在旁边看。
哎呦，
是这样吗？然后如果你有裸睡习惯的人，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状况，你也不可能马上开着门出去啊，
不可能啊。
对啊，所以你就是
必须要自己去解决那个状况、
你就是还是要先起来镇静的把衣服或者什么穿好，
开灯
没办法光着屁股出去，
开灯先看清楚。
所以有那种常常要开夜床啊或什么刚好人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记得把那个，
所以你是一到房间就是会先脱光？
我会脱光。
好棒啊、我跟你讲，会开夜床啊，就是基本上东南亚或真的很高级的饭店才会，
就是
人在就还需要开夜床吗？
开，还是会有人，
他会先敲门问你说需不需要帮你开夜床、
对对对，东南亚很常，尤其是巴厘岛，然后那个普吉岛那些地方都会有。然后如果我们到欧洲，如果住比较好的饭店，
也会
客人就会说那哈奇怪，我人家在里面他就在那，他就是很生气，客人超生气，说没有，他是要帮你开床，他是要给你吃巧克力的，
这个是好的饭店才有的服务。
对，后来才知道、
是，可是老实说，那个像你真的是有在房间这样子脱光习惯的人的话、你不可能遇到状况就是夺门而出嘛，
不可能啊。
对，所以你一定还是要起来看清楚，判断一下状况，
真的是要面对，
是真的是一丝不挂，所以
才会被看呢、才会坐在床边呢、
对啊，他就想看，
很想知道是什么、
他难得遇到一个身材这么好的。
接下来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工作。
哦、
有曾经遇到的事。
好，那刚刚都是旅游的嘛，然后我在前份工作的时候是在东区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台。
OK、
那它整个大厦都是玻璃帷幕做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反光啊，为什么？那你知道电视台B1 B2 或者甚至一楼都是摄影棚。
对，
那摄影棚其实很阴，很，
因为平常很暗的，
很阴，
摄影棚
没有，因为就是阳光照射不进去。其实跟刚刚我们聊的隧道有同样的，
靠腰，我们现在就在摄影棚里面。
不是，这个还好。
他们你那边打开会有阳光进来、
对，最主要是因为阳光照射不进来，
就更大型的那种摄影，
对，它
不见天日，
他要吊那个灯具啊、然后还有、
或是绿幕啊什么的，
对。
什么我猜的那种，
你现在是很害怕，
没有，我是想说
你这边有窗的，阳光射的进来，不用怕、
像是我猜的那种录影现场。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种摄影棚都很阴，那为什么会很，
想说我猜。
对啊，
稍微大型一点
的
吧，
出来
康熙或什么之类的、
我那十年没有看综艺节目了、
OK、然后那些摄影就是反正电视台呢最阴的就是摄影棚、通常在 B1 B2 除了摄影棚之外，它还有一间叫服装道具间、那真的是老的电视台才有，
就是有
很多灯光，
有整座的青龙在里面。
对对，然后我的那个我那时候服务的那个电视台呢， 常常也会有学生参观嘛。
Okay.
我真的有一次跟着学生他们去参观摄影棚，然后就觉得这摄影棚好，因为那个时候你如果 B2 摄影棚 B2 整个都是摄影棚，那如果没有人艺人或是节目在录影的时候，摄影棚都是暗 的,
暗的，
然后摄影棚跟棚中间可能会有很多梳妆镜也都是暗的，
而且冷气是不是照样开，
看因为就空调嘛，中央空调嘛，所以你只要那个时候到摄影棚的那一层楼去是真的会很毛骨悚然，可是
很值得演鬼片。
哎，对，可是摄影棚的那一层楼呢还有服装道具间，就是以前老三台他们要有人去管他们自己制作的服装道具，它里面可能就有很多古装啊，还有狗什么狗头铡、虎头铡，就是
好惊天，对不对？
啊，对，就是在这，所以那个其实在电视台本身啊，据说摄影棚就是很硬，然后也有的工作人员是在摄影棚工作的时候过世的，
哦，过劳吗？还是
可能就是吊灯架床，然后倒掉下来，
okay。
对，听说啦，因为我也没有真的看到有人在那边过世，那我的那个电视台它是整个都是玻璃帷幕，那所以它会晚上当然就是会有什么反光或等等的问题。我自己看到的是我在我那时候是周末去办公室加班，白天一直加班到晚上，然后我在八楼的办公室，就我那个位置，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子从那个玻璃帷幕的我可能假设我现在是面对你们嘛，我面对你们的，我的右边都是玻璃帷幕，他就是从右边一个人就这样子
串
飘过去到左边，可是那个玻璃帷幕外面
就是
有
空的，
对啊，就是另外一栋大楼的上空的区域啊，应该没有人才对啊，然后
就是空中了，
就是空中了。
那你就是发现有一个东西飘过去了。
对，然后我就这样看着它飘过去。
你是看着它？
我是看着它飘过去，但是它那个速度呢，不是很快咻过去哦。我是看到它过去，然后我想说那是人吗？我想说，但是这是八楼哎，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有可能是大型的白色垃圾袋。我不知道啊，
有可能，
所以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OK，
可是真的很可怕，因为你在晚上看到这个东西这样过去，它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气球或是什么飙过去，我不知道。但它那个速度是
慢的，
没有到慢到你可以清晰到看到它是什么，但是你就看到它是大概就是一个人的大小这样子这样过去，然后你就觉得干怎么那么可怕？
下班。
对，我当下呢，
谁的
我就觉得我今天就不做事了。
对，
我就是礼拜因为周末嘛，我就隔天进来再做就好了。那个时候是我真的觉得哇靠腰怎么那么可怕，
吓死！
那个是因为我就说，只要睡着的状况之下，你还要醒来。我对我
你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嘛，有一些
但是真的清醒的这样子。
还有就是像我听到那个巴厘岛那广播的时候，我清醒的听到的时候，我想说，
你们办公室也是玻璃帷幕哎，
很多。可现在毕竟两年都没加过班了。
疫情
那就是
还好，
是，
所以你们也是这整个玻璃，
他们整个玻璃
都是
漂亮的嘞。
另外一个玻璃帷幕，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你知道，我换过，本来我说我的那个就是有看到人飘过去，那个是我后来换的办公室的位置。那我本来办公室是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办公。那我是坐在假设这个是小房间的格局，然后小房间的右边门口开在这里，我是刚好在门口旁边，但是我背对门口的位置。
背对门口是完全错的一件事情。
但没办法啊，就是
要偷懒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谁进来都看到，
而且谁拍你你都会这样想。
对，可是因为是玻璃帷幕，
对，
所以你背对门口，你只要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有谁
走过来，
在后面走过来，在白天也可以看得到。
OK，
因为他那个玻璃帷幕可能是有挡光的吧。
哦，好好。
对，然后有一次也是晚上加班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看，怎么会有一个人站在门口？
就在你的正后方，
不是正，我可能我的位置在这，他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OK，
在右后方的感觉。
那门口是在那啊，我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小冰箱，是我们那个小是部门的小冰箱。我想说，怎么会一个人？然后我想说，可能是部门经理吧。我一回头看，哇，干没人
啊？那你看到什么？
我不知道我看到什么啊。 所以当天呢，哦、我也就是马上
下
班。
下班
隔天跟同事说，我昨天在玻璃帷幕上看到有人站在门口。后来我下次看到那种人飘过去，我就跟他讲，他是说。我同因为 我大概是那种行销或者是planner 的 team、嗯、都是女生，所以那女生同事呢、嗯、他们基本上在那个加班的时候都不会一个人加班，
对
会怕、啊、對
他们会怕啦啊，因为如果是做这种企划或者什么，可能会超时工作，
对，
那所以他们说，如果有人说啊好累我要走了，另外一个女生一定会
说
一起走，我要一起走，我要一起走，
等我，
而且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一起 去
国小女生是不是
你们那种比较大间的真的要一起去，
对
对、啊、
可我们没有像你会反光，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贴那种隔热反光的，难怪都这么热
漂亮而已，
好处是就是不会看到有那个人投射，对，
可是你可能还是看得到人飘过去，
可能
对啊，因为那一定是看得到的，
对对对，那一定看得到。
学长叫你下班了，
对，就是看到人飘过去，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个是最可怕的。然后看到反光那个，我那时候就可能觉得我自己可能太累了，因为你可能做了一天的企划案或是内容，但是
没有，我觉得
你当下还是、就是、
你随时随地看，你都知道谁那个角度你会抓得很准，因为你已经看习惯了、嗯，
对，
所以当下可能真的是有 something 在那边。
Yep, 嗯，我是
没关系啦。Yep, yep.
对我，
但是去收金就好了啦。
我也没有收金啦，只要他不是拿着电锯突然
要抢
着，
我们下次就拿着电锯去找他。
哎，德州电锯杀人魔真的造成我还有一阵子的阴影哎、欸。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这两个最恐怖、
哦、就是工作上，然后还有差旅。嗯嗯、那其他就是旅游、嗯、就是这几个、哦嗯哎、又打嗝
了
讲那么还好，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打嗝，
其实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就像你说你进到一个地方会想吐，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嗯、之后我们会访问他，他也是有灵异体质，然后就到哪个地方落那地方
突然打嗝吗，
会
打
嗝，磁场不对就开始
了，磁场不对、嗯、打嗝，或者是
我有听过这种，
有
些人吐完就会被上身，
对
那还、
就是
还要盯着，
就是你看那个当机在 key 档之前就会这样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啊对啊对啊，
我没有
当机在 key 档的时候会打嗝，
会打嗝，
可是我这真的是因为刚被整了，我没有要被上，
啊等一下发现声音都变了，换人来聊天，啊我也想
讲，你们刚才在讲什么？
哦，好，感谢凯凯，
谢谢凯凯，
今天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
真的、欸
对，可是我其实我觉得真的最可怕的不是。
就是人呐、啊，
是德州电锯杀人魔，
是拿刀要杀你的。
欸、我再讲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就是之前看都市传说，嗯，他说这个我不是遇到，这真的是都市传说。有一个男生啊，每天就经过一栋房子，他在那栋房子看到有一个女生，每天那个时候他都望着她，嗯，在那个窗帘若隐若现望着她，然后那个男生对她笑。然后他就觉得啊，每天他要上班的时候，这个女孩子都在这里等我，
所以他也会对他质疑一下就
对，
对
对对，对他质疑一下，嗯，然后直到可能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他发现哎，这个女生不见了，嗯后来才听说那个女生呢是上吊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脸是对着每天他上班的时候、
哦、他就看到他、哎、
这个你看像这种人的可不可怕，
这个我真的毛起来了，
这像这种什么还要躲在床底下要拿刀叉，然后突然电锯突然响，这种才可怕，
对，
可怕真的不是鬼，是真的是，
所以他看到的是
一个已经上吊死掉的女生，
所以他已经死在那边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才被人家发现，然后他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哎、欸，每天经过的时候，
还在
跟他自己笑，然后想说啊，开始对这个女生有好感，说她怎么不见了？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就是既浪漫又有点悲哀，因为有可能女孩是情商就觉得没有人爱她，但是其实有一个人每天
都看
到
她，
对，
她
可以免于一死的。
Oh my god！ 你好会想啊，
但是这个就是真的
跟海龟汤的故事是一样。
啊，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说说的，
对
啦，就是鬼，其实鬼那种东西因为你真的也看不到，
对，
那你可能也真的摸不到它，你只是感觉得到，
感觉得到、嗯、
就像我看过飘过去那搞不好真的是大型垃圾袋，
也可能要求证才知道，
对， 因为你就也你也没有办法确定是什么嘛，所以我觉得它反而没有那么可怕。
我知道了，可能是一只鸟被垃圾袋蒙住了，
然后开始飞。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科学解释，
全部都要讲一些好笑的事情，免于担心。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在床上，就是要睡前听，所以鬼故事特辑他们都不敢听。
我们就夹带轻松的，
对，要夹带一些轻松，
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讲的。
对，但是有老实讲，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家互相尊重就好了。
对，
但有时候太超过的时候，三字经也是要骂的，
飙一下。
对，
他也会怕鬼，会怕拍狼、
哦。我就是想几个你防身的方式啊，有些人是带那个佛珠啊，或是各种的那种
护身符、
护身符啦，
对
对
对 对, 對，选一个你相信的啦。
对，
因为像你们领队就会固定，可能进去之前敲个门，
敲个门是一定要的。
对啊，说不好意思，打扰个几天，
冲马桶啊什么。
你们也会跟客人说进去要敲门？
我会说，
你会讲啊？
我会讲，
不然客人被吵到要来吵他怎么办？
对啊。我会讲
对啊对啊，
冲马桶这个我就没听过，
因为你就是第一个是 sometimes 就是马桶真的没有冲，
测试一下，
对，你就是要测试一下，然后第一个怕坏掉，然后怕真的有秽物在里面，你就是把它冲掉就对了。嗯 good luck、
嗯、OK
晦气
进去抠抠抠抠抠抠这的时候，你就顺便说，
就打个
不好意思，今天打扰了，我再睡几天，睡两天，睡一天这样子。
你想坐在床边看我睡也可以，
这个是多讲。
其实为什么在印尼那一次我没有当下就说我要换房间，因为那时候真的饭店很便宜，根本就是各个 大型的饭店轮流住，隔天就换。
好开心 哦,
哦，那个时候真的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比。我跟凯凯讲个讲话的感觉就是 有种老兵的感觉。
怎么样？
就他会重复，
对，
然后以及就是很缅怀哦，就是你知道
当时的时光，
当时的时光，然后
疫情前、疫情后差很多，
对，然后时不时就会讲说，你知道什么最恐怖吗？
得到电锯杀人魔，
拿着刀在床底下的，
建堂，你建堂，
对啊，我只是要跟大家说，最恐怖的其实真的会杀人的人。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吗？因为你们之前不在问我说，身边有没有认识的领队可以分享鬼故事？好，我就去问每个领队说，你有没有鬼故事？他说超多的，客人比鬼可怕，我可以讲客人。问十个领队，八个九个都
这样
回，对，有点像
人比鬼可怕，
对对，鬼可怕吗？没有，客人比较可怕，对。然后你说鬼可怕吗？德州电锯杀人魔比较可怕。
那你们会录一集说你们领队遇，就是你们自己带团的时候遇到鬼怪，就是鬼故事的经历？
我们都分享，
我的已经分享过啦、啊。我的在就是。Very first one，
第一季的时候，
第一季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而且讲到我妈都不敢听。
你没有讲给你妈听过？
我没有讲给我妈听过、哦，所以她说：“那熊熊，讲那鬼故事，我怎么就听？”她自己很害怕，她说后来把它切掉。
你是不是在讲那一集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主要讲鬼故事？
不是啊，
不是啊，
就可能闲聊聊。
我们因为他那一集是访问我，然后我就是讲我。整个带团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什么事，
有趣的，
比如说恐怖攻击啊，然后客人吵架啊，然后遇到鬼啊，就是什么都要讲一些啦。
领队什么事情都遇得到啊，
那时候比较发散的时候，
但是还是比较发散的时候。
对，那因为我记得我忘记是提档一个 podcast 节目，他本来是开开心心的，突然讲到一半讲鬼故事，那通常
风格巨变，
会收听 podcast， 不然就是通勤嘛，
对，
不然就睡觉前嘛。
对，
然后睡觉前你突然听到这个，你突然
都会很害怕，
对，会突然很害怕。这是
啊，我都没有，我都是折衣服的时候。
这很像感觉那个有 podcast 有些会讲说，接下来要开始讲十八禁，小朋友可能要离开，
黄色警告。
对，以后可能要讲鬼故事，我们可能接下来要开始讲鬼故事，想睡觉的你可能现在就要切掉。然后那对。
好啦，感谢凯凯今天
谢谢
来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很高兴。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下集换天咪喽，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快到我们的脸书、IG 上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觉得今天的来宾很棒，还是太喜欢 Elvin 跟宝宝了呢？记得点我们的赞助连结，请我们喝杯咖啡吧。
最重要的，订阅、五星评分，还要把毛很多旅行社介绍给你的朋友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